话，
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Sky in the World 再一次的播出。我们今天是人物专访的单元，那我们今天非常特别，每一次我都马说非常特别到底哪一次不特别我们今天真的真的很不一样，因为我们今天要专访到的这位来宾是我们芬兰的分编瓦夏邀请到的，我们唯一的文组代表他请到的会又是更文组的人吗？欢迎人文社科的朋友们来打开我们的眼界。我为了今天，我看我借了多少本书啊？九本书。
现在有必要借这么多本吗？
因为那个架上这位作者的所有书我都拿起来了，就这些而已，其实还有很多我借不到。
我完全没印象我有出了九本书
不是你，是你研究的对象。
OK, make sense.
有啦，你到他那个年纪的时候你也会有那么多书的。那今天呢，跟我们一起共同来主持今天的这个人物专访的就是我们的芬兰的分编瓦夏。
Hey, 老高西木瓜啦，我是瓦夏，我在芬兰，很高兴这次可以跟强编一起来访问同在欧洲的这位贵宾，非常非常的高兴，很期待今天的讨论。
瓦夏这已经开始喝了这个，你还没有跟我干杯就先喝，来干杯，亲亲。
我是咖啡牛奶，
咖啡牛奶哦，我是红茶，
我是红酒。
你竟然给我喝红酒，才下午，我晚上才喝完一杯，但我已经在醒酒了，你还刚开始喝。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他做的是文学方面的研究，而且他的论文有够漏漏等，有没有300页啊？就全部满满的英文，就是整本寄到我的信箱里面，我连第一章都看不完。那我们来先让我们的来宾跟大家打声招呼，之后我们再让他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没有办法介绍的出来。
Hello,Grazie mit der Dank,灰餐吗 ？H B Benchy, Hello Hello, 我是李文琪。
这是什么语？
这是瑞士德语。Grazie 就是 greet, 灰就是 hello,Grazie mit der Dank 就是向大家打招呼，是灰餐吗？是那个比较完整的说法。
那跟在德国讲德文不一样，对不对？
德文是 hello,Grüß Gott。就是向上帝打招呼，这就是非常的 similar。
从这个小丽的打招呼就知道，真的是欧洲各地都停留了不少的地方。那等一下我们就来听听她的经历好了。那首先先来了解一下小丽目前现在是什么身份呢？
我目前是博士后，在牛津大学做博士后。那我目前的钱是 Swis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应该是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的 Mobility Fellowship, 然后我拿到这个钱，所以有机会来这边做访问学者，就是也是访问的博士后。那为期是2年，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到2025年的6月30号，会待在这边，在牛津 The Faculty for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也就是亚洲的学院。那我的老师是 Professor Margaret Hillebrand, 那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做中国文学以及台湾文学的一个教授。对，
我真是卧虎藏龙原来在牛津有做台湾文学的教授，
是中国 slash 台湾
中国 slash 台湾
基本上都有做，就是通常欧洲的学者如果是做中国文学的话，其实他们也会做台湾文学。其实有很多汉学家都有在做台湾研究，那我的老师也是其中一位。
对 OK, 我前两个礼拜去这个英国伦敦的亚非学院
SOAS, 亚非学院
是的，就在熙来攘往的伦敦的市中心，做了一个就原住民族的这个耆老认同的这个分享，然后就众里寻他千百度，看到台下就有这个翩翩的这个影子，原来就是小丽的这个非常认真的这个在听我这个分享的时候的这个眼神啊，然后到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在事后然后没有去附近的这个学生酒吧，然后有那个互相在聊一些彼此的学术的这些经历，小丽的这个经历真是太棒了，我们一定要把她邀请来到 Sky 的这个听众朋友，让大家都可以认识到这么精彩的学问。然后台湾文学在欧洲，然后之前也不是本科念中文系的，真是太酷了。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用到的这个经费来源是你刚刚提到的是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吗？
对，没错，台湾可能就是类似国科会之类的国家机构。对
对，然后您是做 汉学研究，然后科学基金会来支持你，这蛮奇妙的，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缘由吗？
在欧洲的时候，其实如果你要做台湾研究，特别是做文学或者是比如说什么文化研究方面的话，或电影啊之类的，你可能有很大的机会，你必须要去找汉学的老师。所以说我那时候在爱丁堡念完 Master Degree 之后，我就在四处找说大家到底哪个地方可以找汉学的老师，然后对台湾文学有兴趣，特别是台湾诗歌有兴趣。那之后就找到我博士班的指导老师 Andrea Remischnitter， 瑞士大学的一个教授，所以我就过去瑞士大学的 Asian Oriental Institute， 然后在那边就是做汉学。基本上我拿的学位就是 Sinology， 就是 Sinology， 德文叫 Sinology， 那
汉学家，
对，就是所谓的汉学。那其实汉学也非常广，就是它也包含了所谓台湾 studies， 可以这么说，就目前的汉学的定义来说。对，
等等等等，汉学 Sinology 吗？
对，就是 S-I-N-O， 就是中国嘛，那个词叫 Sino， 就是中国的意思。
对
对，
对，
Sino 是中国
字首，这个字首是 Sino， 对， Academia Sinica 也类似那个词，就是中研院，就是所以 Sino 就是中国的那个字首。
拉丁文吗？
对，它是拉丁文，
所以拉丁文里面有中国这个概念哦。
有啊，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有一个地方叫 Sino，
什么马可波罗，
非常非常早期的时候中国跟西方其实就连接了。
为什么要叫汉学啊？为什么不叫秦学或是宋学？就是是不是跟汉朝有关系吗？
对啊，汉学到底是包括了什么？为什么台湾文学会在汉学的下面吗？
就是汉学家也蛮会懂中文，所以说其实很自然的就做一些台湾的东西或香港的东西。然后加上最早的时候就是国共内战的时候，就是之后就分裂嘛，那就冷战，那冷战的时候中国是没有机会可以进去的，汉学家那个时候就只好透过台湾来了解中国社会。
对，
那之后当然就台湾比较被独立出来，就是台湾一个主体，但基本上欧洲的学者也是蛮乐见的，所以说也是有一些历史的原因。
为什么这个汉学或者是说台湾文学或是中国文学会被科学基金会来资助？就是科学基金会为什么要资助中国文学台湾文学的研究？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样
自从读了 PhD 之后，我更加的确定人文学其实也是科学的一部分。当时 PhD 拿到之后就是一定要去申请各式各样的奖学金嘛，就是 fellowship 才行，博士后的奖学金。那我自己看比如说 British Academy 啊，或者是 Leverhulme 啊，就英国的，或者是欧洲的话就是 Marie Curie 嘛，就是居里夫的奖学金，还有瑞士相对就是 SNF，就是我们不属于欧盟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有自己的 SNF 奖学金。那我非常的注意到，就是他们常常就是把人文科学定义为所谓的科学的一部分，就是他们所谓讲科学的时候，其实不只指涉的是自然科学，也是也包含了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那其实我那时候我就开始在思考说，哎，到底人文学到底也算是科学的一部分，然后之后我就觉得说，哎，那其实我也觉得它也算是一种科学的一部分，只是我们研究的东西是更人文，比如说人的内心更深处的那一种更幽微的一个心理的状态或者一种想法，那这其实都是一种非常客观非常的分析式的方式去看待这些事情。所以说其实它也是一门科学，就是也没有说所谓的小看人文学科，就是其实人文学科也是很厉害的。
对，当然是很厉害，但是我觉得这个现在我们存在的这个是科学 take over everything， 难道有什么事情不科学的吗？加个科学好像就多值两块钱之类的。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比如说像我们德文啊，自然科学我们叫 Naturwissenschaft， Wissen 就是知道嘛，你可以说是理解自然， Natur 就是 nature 嘛，然后社会科学就是 Sozialwissenschaft， 然后人文学其实它不叫 humanity， 它叫做 Geistwissenschaft。Geist 意思就是它指的是灵魂嘛，所以就是理解灵魂的一门学问，这样子你可以这样解释。德文的解释是非常非常符合我们现在对于人文科学的定义，就不仅仅是 humanities 而已，就是它不是一个风花雪月的一种讨论的方式，就你想象中那种非常抒情式的一种批判，那其实不是的，它是一种 Geistwissenschaft， 它就是一种去理解人类心灵状态的一种科学，可以这么说。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也是非常需要被正视的一门学问。
谢谢你的解释，这样子解惑了，感谢你。所以你拿了这一份这个经费来到了牛津，那你主要要做的研究是什么呢？
我目前做的是库尔文学的研究，那我特别想要去探讨的是 在库尔文学文本里面的那些负面的一些情感，比如说失意啊，或者是忧郁啊，或者是悲伤啊，或者是负面的那些情绪，以及一些所谓的自杀的一些意象，就比如像是邱妙金的作品里面《鳄鱼手机》或者是《蒙马特遗书》，那他们故事的结局都是自杀嘛。那我也觉得很好奇说，那为什么这么多的文本里面有这么多的负面的情绪，以及这么多的自杀的一些 motif 或是一些意象在里面，那我也很好奇，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来做这件事情来看看。对，
这也是我的问题，就我也是很久以前就在 struggle 这件事情，就是小时候也是接触很多这方面的文学，因为自己的性向也是开始有一些疑惑的时候，也是会找一些文本来读读看，就是哎，到底我是什么样的人，读到好多什么师生画眉啊，
Crystal Boys 白先勇的那个孽子，
对，感觉都好难过哦，就是哎，如果我选择同性恋这条路的话，那我是不是就会 end up really bad
不归路，好恐怖，
对，
这是为什么，
这样我都不敢踏下去了，要命哦。哎，可是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啊，直到我看到一部台湾的电影，那个时候外语不好，所以也不能看什么国外的电影啊，台湾的电影那个时候也不是那么的蓬勃，所以终于有一部电影出现，叫做什么《17岁的天空》，那 gay 片
哦，
对，
有看过，
哇，哎，好欢乐哦，就是哎gay 怎么都那么开心啊，为什么我都没有看到女生开心的，这个疑惑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我还是没有看到女生开心的。
有啦，其实有了啦，有相关的文本、
哦、真的吗？我想看，我想看，哪一个？
可以推荐一些李平遥的《向光植物》应该有印象，它是一个 happy ending， 他有特别去提到说他想要写一些跟之前的 discourse 有点不一样的、
李平遥他自己有点半自传式的那个什么违章女孩也不是那么开心啊。
我记得违章女孩好像是散文，对不
对？
对，
是散文，
我有读过，
是散文，
对，然后他比较像是自己的故事，
对，那应该是他的成名作吧。
对，我的印象中所谓的 lesbian relationship 好像我的印象只有这一本是叫 happy ending
对啊，真的很惨的，每一本都惨惨的。
我觉得什么 Kotomi Lee 那个李奇峰的，我记得还有一个叫独舞，然后我很喜欢那一本小说、可是他也是讲关于自杀，他也是一个蛮悲伤的作品。
我那小时候、也有出版社专门在出版女同志的小说，他的社长小玉就是坚持我们要全部都出版，就是女同志的作品等等等。陈雪是那边出来的、那个时候很流行网络小说嘛，从轻舞飞扬开始啊，痞子蔡啊，他出版的每一个小说的品质就差不多是网络小说的品质。他也有 happy ending 的故事，可是感觉就不像是文学，就是通俗小说、言情小说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看起来不是很开心。你也会探讨这一方面的东西吗？
我目前看到文本好像没有到那边去，早期几乎都是 tragedy， 然后也几乎都是一些 negative feelings， 然后这东西在美国啊，有一些库尔理论的理论家他们有在讨论过。我预计未来要写的文章就是从那些他们的讨论中做一些启发，然后来看台湾文学的那些负面的情绪啊，或者还有那些自杀的意象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好意思，那我那小时候，而且我又是行外人，你当然会有更深刻的这个讨论，但是我的看法就是很简单，就是你一定要这么流血，你一定要这么的戏剧化，你才会是一个可以得奖的作品，无论是文学或是电影都是这样，很 traumatic， 或者是就死得很难看，各种平凡的死法我都不要。
对，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反击太过压抑，都好像就只有那是唯一的解决方式，唯一的出口。有一些人在讨论说，那到底邱妙金如果还活着的话，看到了同志平权之后，他会更开心吗？或者是他会觉得说，啊，真的感觉到就是一种 happy 的感觉？
不会，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应该是在精神病院吧，就是他的心就是病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其实有很多，特别是女同志在写他们的生长环境或文学，即便是 fiction 的时候，几乎都是写非常非常负面的一些情感或情绪，那结局也几乎不会是一个 happy ending， 基本上都是自杀作结，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分手。
不是莫名其妙，一定都是女朋友跟男人跑了，就是惨惨的。我跟你说，
对，类似，对，就是反正就是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分手方式，然后就是会有一些强暴的戏码会出现。
我有个小问题，比如说从原住民族文学或者是从台湾研究来看， 有时候不是这么清楚能够从文本里面看到说哎，这个就是台湾文学或哎，这就是原住民文学，所以想要请问一下说同志文学是说里面的主角要是同志才叫做同志文学，还是说有一些背景或是有一些历史的脉络社会的状态或者是一些特别的意象出现我可以把它归类到同志的文学里面去呢这样子。
其实这个讨论纪大伟就是那个同志文学那本书 Monograph 其实有讨论过，那基本上他也持开放开的就是写关于同志的事情，即便同志作为一个配角在里面或者是说只是特别的提到同志的一些相关的事情，那基本上可以被视为同志文学、哦、对，那他比较持开放的态度，当然就是说如果比较严谨的方式来写的话就是我们会希望说第一个作者可能会同志本身、哦嗯、就是非常非常狭隘的一些所谓的同志文学，因为作者不是同志本身，比如说朱天文的那个荒人手记、嗯、那至少也要主角也是同志这样子，主角的他的伴侣也希望能够是同志的背景、啊、那诗歌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说他会希望是诗人本身可能就是同志啊，或者是说即便是一个一系列的作家那他写的是同志的情欲，比如说像是、嗯、我很欣赏一个作家叫陈玉红，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索引，这本诗集是在写的是萨佛，希腊时期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女诗人叫萨佛，那他翻译了萨佛的诗在他的索引里面、哦、是 Lesbian Poem 里面、哦、然后也根据萨佛的诗歌做一些自己的 creative writing 的创作一些诗歌来应和萨佛的诗、嗯、那索引这本诗就是蕾丝边的作品，虽然说陈玉红本人不是同志、哦、但是其实那本诗集很明显就是她是女同志的诗集，对、嗯、宏观来看其实所有跟酷儿相关的事情都可以算是酷儿文学，但是我目前做的研究其实比较非常的 narrow down， 就是只有说作家或诗人本身就是同志、哦、做理论嘛，就或者说做研究说我必须要去找那个最精华会做这样的部分来写。台湾文学的定义其实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因为其实比较广义的定义是说当然是台湾人写的东西嘛，是台湾文学、嗯、那台湾人在外地写的比如说像陈思宏之类的话、哦、也是台湾文学、
okay、
或者是在国外第二代的台湾人他们写的关于台湾的东西也算是台湾文学、哦、比如说像是杨小娜的绿岛写了一本英文书，那本小说是关于白色恐怖非常有名，另外就是第二代的移民就是第二代在国外的台湾第二代他们写关于他们自己的 struggling、嗯、那也算是一个台湾文学、
哦、
某方面来说广义的定义、
哦嗯、
对，那或者是说外国人写关于台湾的事情也可以算是台湾文学，所以其实有一些外国人写关于台湾的小说哦，
好酷哦。
我记得有两对，一个德国人写的，一个是好像是荷兰人写的，然后还有、
wow、
比如说其实台湾内部的话第二代的就是新移民啊，他们写他们来这边工作的状况或者是他们是作为的外籍新娘嘛，或者是新移民他们的故事，或者是马华文学马华作家在台湾写的作品黄锦书啊，或者更早比如说神州诗社在1980年代有方儿珍他们创了一个神州诗社在政大某一些大学，然后就可是被打压了、
oh.
所以他们就消失了，然后香港诗人在台湾的作品可以说是台湾文学某方面来说比如说像是廖伟棠香港诗人对，可以算是台湾文学，是台湾文学其实算是蛮广义的，
觉得好立体哦，就看到的台湾不只是岛上的人民在这个当代看到的台湾，它反而也有比如说各个世代看到不同的台湾，然后你的认同开始也是长到不同的地方去，然后你又回归比如说像你刚刚讲到杨小娜这些记忆这些认同，
对，
我觉得也是可以连到说为什么你要到欧洲天高皇帝远地方来做台湾文学研究啊，这它是不是一个很白目的问题，还是
还好吧，其实我一直以为我会走比较文学或是英美文学，因为其实我大学是读经济系嘛，但是我对英美文学有兴趣，所以我修了很多政大英文系的课，可是英文系好像有点无聊，就是我发现说比较文学比较有趣，那比较文学就是指的是两个不同国家的文学做比较，所以说你要懂两个或三个国家的文学以上才行，所以说我申请到的是爱丁堡大学的比较文学的硕士，然后之后我的室友其他跟我说其实你可以做你比较擅长的东西，那我那时候想说我读了杨牧读了这么久那还不如就那就直接来做杨牧发这样子PhD 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想说那就继续做杨牧嘛，毕竟杨牧的事情还没做完。
那回到我们的酷儿研究这一边，那你说你的这是博士后研究嘛对不对？
对没错，
我不知道念文学要做博士后研究，我以为只有我们生医会需要做博后，因为我知道好像有一些科系他们可以直接就博士毕业就立马升格为老师，就直接去申请学校这样。
博士后其实一直以来在欧洲已经算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我在 pandemic 之后刚好毕业，所以说我看到很多欧美地区有很多的教职开放，就是 assistant professor 有出现、嗯、但是我那时候申请一个都没有上，然后我意识到说好像是因为现在在做了文学科、嗯、博士后成为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一定要做，因为真的太多博士了、嗯、然后其实流浪博士到处都是，就变成说就是你可能一个职位开了可能有400多可能过来抢之类的，就变成说你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在博士后，然后你之后的 CV 才比较好看，因为就是人家比的时候就说、嗯、博士后有7年可能比较好这样子，本来是想说它的一个 transition moment， 现在变成说它就比较似乎变成一个 requirement 的感觉了。
对，
今年我觉得更惨的是 pandemic 之后，其实我看到大概10几20几个助理教授的职位在全球，但是欧洲就只有2个缺，所以说你就看有多竞争了，一年可能会有30-40个现在在文学的汉学家读拿到那个 PhD 博士后，你至少要花3到4年的时间才有可能会被认可，然后进入到 shortlist 所谓的入围嘛，就是短名单，然后才有可能去 interview， 上了才有可能留下来。那我知道一件事情是台湾其实有简单一点点的感觉可以在1年或2年之内拿到助理教授的职位，我必须说有点实话，就是国外的学位可能会比较被青睐的感觉、
欸、
对，特别是你可能是常春藤毕业之类或者剑桥留学毕业、那基本上可以在1-2年之内对所谓的光环，那可以在1-2年之内可以拿到教职，但是也有可能没有上。那没有上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当然就是我刚提到就是有人年资比你久嘛，就是可能博士后已经一段时间了，然后或者是说所谓的 social network。 那我自己的话其实在国外读一段时间的书其实跟台湾其实有点脱节，会申请的时候会有点难度。对，
嗯，你有申请过台湾的？
我有申请过一些然后都没有上。对，其实
很难啊，很难啊，
真的不容易。那博士后研究通常就是你刚刚提到的3到4年嘛，但是你这次拿到的是2年的期限对不对？
对，然后所以说目前的话还不确定未来的走向。那我目前拿到的是 SNF 的奖学金，所以说其实有很大的机会可以继续拿他们后来的奖学金、嗯、或者是去挑到其他的奖学金来继续的做研究。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 PhD， You are nothing special actually， 你需要花更多的精力跟精神去拿到第一个博士后，之后第二个博士后会比较简单一点点，那第三个博士后也会比较简单一点点，然后之后你的教职也会比较容易拿到。路是一开始是不好走，但是后来会走得也比较顺一点点这样子，
希望是这样。
对，当然就是说后来有各式各样的挑战都会有，
是的，
那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在不同挑战中慢慢长大。
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你拿的是瑞士政府的奖学金，
对，
那你到英国来做博后这样是 OK 了吧？
对啊，因为我拿到的是 Mobility Fellowship，
哦，所以是可以走来走去的。
它是一个 visiting 的一种概念，就是它希望你到瑞士以外的国家，然后去看一下，然后看了之后就有机会的话，希望你能够回去瑞士。觉得
有义务吗？
这是一个
一定要回去吗？还是怎么样？
我不一定要回去，就是说他们，但他们是2年加1年的 fellowship， 就是说我之后可以申请回去1年。对，
文学的研究感觉你也不需要实验室嘛，对不对？你不需要什么
对
无法移动的仪器或者什么的设备。那其实你人在哪里 ？It doesn't matter, right？你一定要 physically 在牛津吗？
我又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也不需要在牛津，但是牛津的资源其实比就是我当时在瑞士的苏黎世大学还要多，某方面来说比如说演讲好了，就是将近每个礼拜都会有至少一场关于台湾的presentation 或 seminar 之类的，然后我就每个礼拜都会去参加。
嗯，
然后牛津也是非常的 international， 所以说其实有很大的机会遇到外地的学者。那比如说我上个礼拜，是这个礼拜其实我有机会遇到一个哈佛的学者，其实是台湾人，因为他是一个 sociology 的学者，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可不可以找你吃个饭之类的，因为我那时候很忙嘛，那我几乎没有时间去参加他的演讲，就我就见到他，然后跟他聊了一下 然后他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建议。这个东西其实我在苏黎世是没办法有这个机会的，就是说有机会遇到那种 top one 的学者，然后跟他们聊天，其实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其实牛津跟 SOAS 或者是在伦敦的大学也很近，伦敦那个大学什么 SOAS 或者是 LSE 啊，或者什么 UCL 很近，那其实也有很大的机会。比如说我去那个亚非学院参加台湾 Study Duffy Fair 的一些活动也可以。
对，
所以说其实这边在很多方面来说，它的资源是比当初我在瑞士的时候还要多的，然后它的那个学术活动的那种氛围感，你会觉得说非常非常明显那种差异性。对，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它的 mobility 它是有意义的，就是说它把我放在这边，那整个学术的氛围那个讨论啊，还有就是去那跟 top one 的学者们看他们聊天互动其实你看他们研究纸本的你可以看，但是有更多的是跟他们互动，然后听他们的经验，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是真的是没办法复制，或者是说没办法透过就远距离的方式去理解的。对啊，
是。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午夜巴黎》，伍迪·艾伦的电影，他就是在讲有点像海明威的故事，就海明威有一阵子在巴黎生活，那他超爱巴黎，因为他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艺术家、小说家、哲学家。
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他是一个氛围感来有机制。目前我还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决定，
希望你的研究一切顺利，而且我非常希望看到你的论文而且你这会有发表吗？还是会有论文吗？
对，我目前为了这个 postdoc 我需要写一些文章，然后所以说我目前有预计要写一到两篇，然后已经写了一篇了，然后目前要再多写一两篇。然后我的指导老师也跟我说，你可能要回去写，要把你的 PhD dissertation 然后把它改成 monograph 然后来出版。所以说我目前的状况也是在修改我的 dissertation 然后把它改成 monograph 的形式来出版。对，
那所以说你的库尔研究已经开始有一些小结论了吗？
应该是说有一些阅读，然后有一些理论的阅读，还有文本的阅读，然后有一些思考了，然后但是还没有很完整的把它组织或是成立一个文章这样子。
是是是，好，对，我很期待这个。好，你的 PhD 我还好，不是啊，我的意思是
PhD 很特别啊，
很重要啊，
做仰慕的，
是仰慕。好的，
我们刚刚听到小丽现在的这个欧洲探险记，但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历史的原因，还是生命的经验，造就了今天2023年12月我们看到的小丽呢？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倒退倒退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呱呱坠地的时候你这个是周围大家都在讲仰慕吗？还是大家都在讲秋妙姬？还是为什么？还是家里有谁都是做比较文学的研究？
其实没有耶，我家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小康的一个家庭，爸是汽车保养员嘛，然后妈是全职的家庭主妇，没有什么特别可言。甚至我的爷爷那一辈的话其实都是务农，然后我的外公是养猪的。然后就想想看，就是我们是一个屏东的一个小乡村叫内埔，然后呢客家人、客家村话，我在万峦出生，
是猪脚长大的。
对，就是那个地方万峦猪脚，之后搬到隔壁村庄的内埔，那其实就是一个客家村庄，所以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humble family in a way。 那我觉得我的爸妈他们比较愿意投资在教育上来说，他们是觉得 OK 的。其实我还蛮感激我爸妈，就是说我要去补习啊之类的都 OK。
是你自己会说要去补习哦？你这么努力向上，天天学习。
我觉得还好耶，我不会这样但是我国小国中的成绩确实不错。我们是第一届的学历测验嘛，那时候基本上都是全班大概前五前六吧，考上雄中就高中中学的能力。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啊，我想要去考雄中，所以是从屏东到雄中，所以它是跨区考，所以说其实它是一个赌注，你知道，就是如果没上的话你也只能去高雄那一个可能第二名或第三名或者什么三流的学校去读，你不能回到屏东。就当初是这样，就是跨区嘛，它是跨区考。
是是 是, 是, 是。
那我那时候就是很认真的念书，所以说就是有机会念到雄中。那雄中之后大家都很强，所以说其实我成绩变成中间或者甚至后面，我也考过其实全班倒数第一名或第二名，因为那时候真的太忙了，忙着做其他事情。
欸，我想知道，那你小时候在吃猪脚的时候你的愿望是什么？你那时候想长大要干嘛？
其实对，应该说我想做画家之类的。小时候就说我要做画家，然后
哇，艺术路线。
所以你也很会画画吗？
我不会画画，其实我之后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画画。
那为什么你会想要画家这件事情？
因为我小时候有参加什么才艺班嘛，去学画画之类
的。对，
哦，那个，我不知道这么 humble 的乡村也有才艺班。
对啊，就是就礼拜一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把你的小孩丢到那个才艺班去学画画。对 ，anyway， 但是我确实对人文的东西会比较有兴趣。对，嗯，是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得到。哦，对，我高中就我就念第一类组，啊，文组。
你那时候不会觉得有压力吗？就觉得说好像读文组就被大家歧视，嗯，好像要读理组比较有未来。嗯，还是说你那时候志向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要走一类这样？
没有，其实我应该说我国中的时候其实我的理化其实蛮好的，我数学蛮好的，然后到高中之后突然觉得说我想要念文组。雄中其实二十三班跟二十四班都是文组，十班在二十四班，一班到二十二班是二组跟三组，就是自然组跟生物组嘛，这个可以想象那个差距有多大了。Okay. 确实在雄中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文组真的会被人家认为是 nothing 这样子。那跟其他的组没有太多的接触，而且我觉得跟他们接触，其实我也不会觉得说感觉到那种歧视的感觉，所以其实也还好。只是那时候确实会意识到自己对文学或国文课会比较喜欢。
那你的家人怎么看？对你选组他们有意见吗？还是你天高皇帝远，反正你在高雄他们在屏
东？没有，那时候高雄或者是国中高中其实我开始会买一些书了，所以那些书就现在看起来都非常丢脸的一些大众读物。
你买什么？琼瑶吗？
比如说像是那时候就只有比如像刘墉啊之类的。
Oh my god，
就是那种像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
不一样的大众啊，比较通俗的
通俗的，其实他们也觉得没差。然后我高中的时候其实开始读一些比较严肃的读本，比如像张晓峰，他们也觉得没差。张晓峰其实在我们学术里面其实也觉得不太严肃，当时就是他已经有点接近文学。
我记得我年少的时候刚进到高中去，然后那时候高中国文老师很担心大家的文学程度不好，所以在高一入学之前他们就会说啊，你一定要读这几本书，然后比如说像是什么朱天心的《吉壤歌》啊，
这么严肃都已经开始读《吉壤歌》了。
是啊，
天哪，
可是没有《荒人手记》什么，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个非常保守性的，然后希望说提升学生的文学程度，但是不要去激化他们对于其他性别的想象。就是所以我就在想说，哎，那你上雄中的时候有没有这种要求的读物？还说那时候你就是全部都读完了，就觉得说啊，这群人真的是都不认真念文学啊，这只有我都给他念完了。
不会，因为你知道，就老师也是非常保守，可能也非常的国民党派吧，之类，就会读一些龙应台啊之类的东西，你也知道的。
对，
那其实也 OK 啦。那时候其实是没有任何品味可言的，就是我知道我们是属于那种 grow up 的阶段嘛，然后老师给什么我们都读。那其实我印象蛮深刻的是，我那时候有机会居然碰到了台北人的作品，然后台北人读完之后真的是觉得很讶异，那时候才意识到说就是那个东西叫做文学。对啊，然后就开始走入文学的路了。
那你刚才提到说高中的时候有时候你的成绩并不会特别的优秀，那是因为你在忙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些其他的事情是什么？我想知道。
就只是一些很无聊，比如说像是我那时候在做班上的那些什么设计班服啊，或者 full time 在那边办班友。
哇，
那东西很麻烦。然后
那你就人缘很好啊，你很 active 啊，在班上。
我没有，其实我觉得很难说。 anyway， 反正就是我的成绩在高中并没有很好。我到现在觉得高中的物理化学啊，那什么历史啊地理，我觉得都现在我自己觉得好难，非常的刁钻。
哎，三类组的没有读过一类组的国文跟历史，是不是程度有差别啊？你们的是有多难哈？
我们的国文应该跟你们一样，但是我们的历史跟地理会教得很细。比如说历史你要背花拉子模之类的那些国家你可能没听过。
花拉子模是啥小
你知道那个中国的那个西方然后呢在古代有一个国家，在古代有一些国家比如像楼兰啊，你刚刚听过楼兰语吗？
对
对
对，
然后有国家叫花拉子模。
对，花费我们脑容量去背这种很诡异的汉语的音，
就是你要去背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还有比如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史，比如说那个官的那个制度史，然后还有那个农业史你要背，然后还有就是东亚的历史，还有就是欧洲史嘛，就是罗马帝国啊，东罗马西罗马，然后分开之后都怎么原因，就是各式样的朝代，然后奥匈帝国啊之类的，那个都要背。有时候会甚至非常非常细节，各式各样的会议啊，巴黎和会啊，什么什么条约啊，
天
哪，那个
好复杂哦。
中国的话其实更复杂，是民国时期各式样的军阀，那个要全部背熟，汪曾祺啊之类的，还有内战啊。
你记性超好的，我完全已经忘记了。
那个东西学的是当时其实还不是台湾本位嘛，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要背得非常熟才行。对于一个台湾人来说，土生土长台湾来说，都是要靠大量的想象去背诵。
对，
所谓的什么乌什么盆地啊什么的，
秦岭淮河、
珠江三角洲啊，
什
么盆地
啊，
对，秦岭淮河气候
分布，
瓦鲁藏布江之类的，这各式各样的什么奇怪的名词都要把它背起来。那东西其实是有问题，像因为那不是你的生命经验。那时候我觉得高中我历史跟地图都蛮痛苦的，就是完全记不起来。
国文呢？
国文其实还好，因为国文它就是文学的，而且它基本上是有条理的。比较容易懂，但是字形之一的那个意识呢，背诵也是对我来说也是有了一定的难度。但是其实上那个东西是很正常，就是毕竟不是当代中文。然后我对英文也会比较喜欢，然后我数学不太行，但是其实我有重考过一次了。高中数学其实我发现并没有多难，就是它就是一个 skill。他就是一直不断的练习题目，练习题目，背诵背诵，然后让自己熟能生巧。我第二次指考的时候，数学是反而是最高分。我们是考数乙，我好像是错一题半之类的，对，所以我就考上经济系。
经济系因为数学很好。
我那时候的目标就是台大政大嘛，然后想说啊，那就任何一个科系都可以。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数学考太好了，台大的经济系是数学是乘以 1.5， 然后他只看国英数而已，他历史跟地理没有看。我的印象中，我的成绩是完全可以上政大经济系，然后另外可以上的是政大哲学，因为他们数学会看 1.5。 然后我一直以为我会对经济有兴趣，就是我会对那种比较 social science 的东西有兴趣，因为其实经济系是 social science 嘛。然后
是
之后我就进去之后就发现我不喜欢经济，每个人都在那边算钱啊，对，就是非常非常的务实，比较不会特别去注重所谓的人文关怀。我就意识到说好像经济系不是我喜欢的系。然后我大一的时候非常专心在经济系，就是那时候还考到全班第二名还是第三名，然后之后我就发现那不是我要的东西，直接掉下来了。那时候我一个朋友就邀请我去诗社嘛，长廊诗社，然后就开始读诗歌。那时候是大二，我们那时候就很喜欢仰慕了。然后我那时候想说，那我应该会去念外文系或英文系之类的，所以说我那时候修了很多英文系的课。那也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文学，所以英国文学史啊，中世纪文学啊，莎士比亚我有修过，然后就这些东西都有修。然后那时候注意到说英美文学之后还有一个叫所谓的比较文学。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和支持，特别要感谢各位赏杯咖啡的朋友 First Story 上的匿名赞助者 Patreon 上的 Yichen Wu Newton Catherine 以及 Yifan Wang。 Sky in the World 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都能收听得到， Anchor, Sounddown, Spotify, Apple Podcast 都能搜寻到 Sky in the World 的节目。另外 Sky in the World 也会在脸书页面以及 Instagram 上分享科学家的八卦、科学新知，还有编辑们的日常给大家。有任何问题及意见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上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您寻找答案。欢迎追踪分享 Sky in the World， 让更多人知道有趣的科学哦。